兄姐妹们平安。上个月四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这个德州。在德州一方面是探访我的女儿，另外一方面是探访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想这个陆阳姐妹、李月弟兄、沈辉弟兄，他们一家看到左上角都会觉得很温暖，是不是？很温暖，因为他们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那么看到这个教会的发展呢，也叫我的心中很大安慰啊。你看到下面这个右面下面那张你们没看过啦，你越啊陆阳你们都没看过吧。他们在后面开始盖教育大楼，这个地基已经是弄好了，开始要盖了。所以当我来到那边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蒙神的恩典，看到这个三年读经还在继续，看到他们的福音探访神还是使用，看到他们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小孩子，所以要建一个教育大楼，那没有办法放这么多小孩子了。所以我心中是很大恩惠，而且看到人数也开着也要增加。我一方面我好像看到说这个是不是将来 TCCC 的将来，神给我们将来是要怎么一个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却想到教会这个光景却在美国来讲是个艺术，不是个常态。其实最近出的一些统计叫我们看见的时候觉得很令人很害怕。一看到右边讲到这个关闭的跟新开的教育的数字，关闭的数字是这个比较棕色的那个，这个开的就是比较绿色的那个。这里主要是讲到讲美国的主流的教会，白人的教会是主要了。这里看到2014年的时候，新开的教会有4000家，关闭的有3700家，还是开的教会，新开的教会比关闭的教会多。到了2019年，这个趋势就转过来了。2019年这个关闭的教会4500家，新开的教会3000家。2024年关闭教会4000家，开的教会这3800家。其实这个开的比关的少，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2015年的那个数字是很可怕的，仿佛很多的教会一直在撑，一直在撑，撑到2025年的时候撑不下去了。一年的里面的估计是关了15000座的教堂，远远超过新开的，新开的教堂还是3000-4000多。这个是很可怕的数字。我们好像在美国看到这双城记的那个故事哈，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看到白人的教育的光景实在是超很可怕。相对来讲在美国的少数族裔的这个教会的光景还是比白人教会好很多。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新开的教会，我们怎么想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还是编的统计数字，还是说我们有点的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像就给我们一些的提示，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可以是个被神所清许的。 大家不要以为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与你没有关系，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基督徒。当讲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讲到这群人，是讲到你跟我，你跟我的人生怎么样可以将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清被蒙称许的人生。我们有多少被神称许，我们的教会就有多少被称许。所以今天的信息不只是讲到教会的事情，再次讲到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那我们会从这段经文的里面讲的几个方面，一个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成功的故事。那我们讲到他为什么被蒙称许，第三方面会讲到怎么样平衡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活。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来回应。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历史是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就讲到说保罗和希拉离开了这个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就进入这个在现在的希腊的，来到帖撒罗尼迦，在哪里有犹太人的会议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弟兄们随之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也就往哪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十八章第一节，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这里就记载了保罗本来是在这个地图的右边下面，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他在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就从特罗亚因为有马其顿的附身就离开了哪里，就进到这个红色那个十字，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在哪里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腓立比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进到欧洲所建立的很可能是第二个教会，因为他从腓立比就跑到帖撒罗尼迦去，在哪里建立教会。他在哪里服侍只有三个安息日，所以大概就是几周吧，他就被不信的犹太人把他赶出城了。那么他就逃到哪里去呢？弟兄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比利亚。到了比利亚的时候，犹太人还追着他要来逼害他，所以教会就把他再送到雅典，离开比较远的地方去了。到了雅典之后，他就想着这个想念这个帖撒罗尼迦这年轻的教会，就在雅典就派了希拉和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探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看看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当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就从雅典跑到哥林多去。在哥林多去的地方，这希拉跟提摩太就回来了，就向保罗报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那么在哪里，圣灵就感动保罗来写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大概离开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只要几个月最多，这个时候这个应该是在保罗书信写的给教会的书信里面的第二封第一封就加拉太书了。所以当我们在温习这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不具备有利益的条件来成立一个教会的地方。这里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节就说，他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传道，然后就要被赶走了。所以这个教会虽然有人信主建立教会，但是他实在没有从保罗那里得到太多的这个教导，太多的陪伴被带过。所以等到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这个教会只要几个月就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他是写给很年轻的一个教会怎么年轻的教会，他们可能没有成熟的牧者，甚至没有牧者，他们很可能长老执事同工都不齐全，他很可能没有健全的教会的组织架构，他们应该还没有会堂。弟兄姐妹，你想到谁？你会不会想到我们？你会不会想到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没有牧者，长老不够，执事同工不齐全，组织架构结构不健全，在人看起来这个教会还是不成熟，他们能够挺得过下去吗？还只不止如此，他这个先天不足啊还不够，这个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六节就是保罗说，你们是在大难之中。他讲到这个年轻的教会所面对的是逼迫，很可能是他们逼迫了保罗，把保罗赶走了，留下来的人他们继续来被逼迫，而且这些人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外邦人在希腊那个地方是个外邦文化流行的地方，外邦文化是在道德上那个标准跟基督教跟圣经的文化是差很远的，尤其是讲到情欲方面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就特别跟他们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上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他还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冲击他们要去面对的。还不止如此，他们在真理上面也是被挑战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就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里说睡了的人就是死的人。有可能在那个教育的里面，在受逼迫的里面，有信徒被杀掉，有可能只是生病啊，什么就死掉。但是不管如此，这个就令到教会在真理上面开始是怀疑了。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他死掉，他会不会有些福气他得不到呢？他们跑到哪里去呢？所以他的信仰真理都受到考验，跟我们怎么比？我可以说有些是相似的哈。我们现在不是在外邦人中，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俗化很严重的社会的里面，这个社会对我们还是发出挑战的。基督徒要面对挑战，你对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前也是在面对真理上有些的挑战的。我们可以 有一个赋予了这个成功神学，它在冲击我们。我们有一个所谓 deconstruction， 就是基督教解构运动在挑战我们，我们也有。唯一我们比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太多的，是我们受的逼迫还算很少，我们还可以今天聚在这里来聚会啊，我们还是可以去传福音。但总的来讲，就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它是在承受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从人的眼光来看，你说怎么样过得了啊？这群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在这种情况的里面可以坚持他的信仰？但是当我们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你确实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备受轻许的那个教会。我们刚才读到三节，我们往下面看第六节，就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群基督徒是甘愿为主受苦的，而在他们受苦的里面，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叫他们有属灵的经历的。然后他们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个是很愿意受教，很愿意去学习的这样的教会。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好到一个地步，他成为其他的教会的一个榜样。第九节是说，他们自己已经报名，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们是真正做门徒的，不是做信徒。他们离弃旧的，他以前拜的偶像，归向神，要服侍神的。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其实有些人是会说，有些神学家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可能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教会的里面的一个模范的教会，是那么好的教会。一个在这么困难的境况的里面成立这个教会，却是成为了一个备受应许的那个教会。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们 TCCC 向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育，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成为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它有东西值得我们去学。其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成功，也比较起刚才我所说的美国白人的教会的衰退，在过去十年的里面另外一个趋势，在白人教会的里面衰退的更快的是这些所谓超大型教会 Mega Church， 就是聚会的人数在2000人以上。那么在教会的里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为什么这个 Mega Church 这些超大型教会会衰退，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太过依靠有魅力的传道人，所以当这个传道人跌倒或者死掉的时候，就没人能够接得上去。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实在建造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肤浅化，叫这个教会会走下坡。这给我们也是看到出路。 说一个教育的成功不成功，不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球场的里面聚会，还是在一个漂亮的会堂的里面聚会，不是因为我们人数有多少，乃是这群人的属灵的素质是怎么样子，这个才是决定。那么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就看看这个艺术啊，怎么困难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蒙清许，究竟什么原因。我们今天主要只是看这一节正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纪念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但在圣经的里面就没有这么简单，这个不是一个人，圣经怎么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保罗写，所以保罗说他纪念这个教会的时候，实在他是代表了神，说神纪念这个教会。纪念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三个内容，中文就翻译成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中文的翻译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个重点，三个内容的重点就是在功夫，在劳苦啊，在这个忍耐，只讲到这外面的一些的行为哈。但是当你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已经是有点不一样，英文的翻译是没有这个因的，没有这个所作这个字，就说 your work of faithand labor of love, and patience of hope, 是你们的信心的工作和爱心的辛劳和盼望的忍耐。其实原文呢也是没有因，也没有所作所受所存这个字。其实每个内容的里面是两个并列的名词，随着信心、功夫、爱心、劳苦、盼望、忍耐。讲到说每个内容的里面其实有两样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并存的，是少了一样就不是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稍微看看这里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就看到每个内容的里面这两个名词是讲到两种事情，信心、爱心、盼望都是讲到一个人里面的生命的那个品质。你里面的外面看不见的，你有多少信心没人知道，你有多少爱心没人知道，有什么盼望没人知道，都是在你的心中。然后有外面那个部分，就是有功夫、有劳苦、有盼望，是外面的生活。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得到神的应许？因为他有两方面的，他们有里面的生命，然后有外面的生活，他能够兼顾到里面的生命跟外面的生活。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两个之间的有些什么的关系，就是每个内容的里面一个外一个内有些什么的关系。英文翻译就用了 of， 是用一个介词来把它连起来，所以就是的这个意思，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意思就是说外面的生活就是你的功夫、劳苦、忍耐是属于里面的这个信心、爱心、盼望，它是根源于它。但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原文希腊文跟这个是像，但是却不是完全。因为希腊文的里面连介词都没有，它只是有两个名词在那里。但是它用这个名词的所谓格，就是 case， 来告诉你它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是什么？他那个 case 这个格叫熟格或 genitive case， 就是说两个的关系，就是内在的生命是外在生命的根源、起因、基础都在那里，所以你的功夫的根源、起因、基础是信心，劳苦的根源、起因、基础是爱心，忍耐的根源、起因、基础是盼望，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外面的生活的表现是从里面的生命出来，里面的生命是那个根，是那个源，所以内在生命是外在的生活的根源，外在生活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流露、一个延伸、一个表明。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蒙应许、蒙称许？因为他不单止有内有外，而且他还知道内跟外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这个基督徒曾经走过不同的道路，只注重内不注重外的，就会跑到深山的里面去修道去。在近代的教会的里面，他就是把教会盖个墙，不要跟外面的有什么的来往，只注重内，没有外面的生活。反过来，只注重外不注重内的时候，就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活动呢，我注重人数啊，我们注重有多少种不同的事工啊，但是没有注重里面的生命。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通常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有外没内的那个文化。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移民就有一个特性，就是很有主张。如果一个移民，一个人没有主张，不愿意冒险，不愿意做事的话，你不移民，你就留在家里就好了。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还是会把这个个性带到我们信仰生活的里面。我们很注重说我做什么，但是我们会忽略了我们是什么，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究竟是什么一个品质。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 TCCC 要学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冲动要做事，因为我觉得我们觉得说教会可能缺了这个，可能增加这个事工很好啊，这里再做一个更好。但是这个是只有外没有内的事，不会蒙进去，而且会败坏人。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值得我们去学的一个。我们这个教会要注重里面的生命的建造，不只是说外面做什么，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如果我们只是说，哎，我已经是星期天有来聚会了，我还有一点奉献，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对不起，这个是只有外面看得见的，没有里面的生命的支撑的话，这个在神眼中是不够的。求主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其实这样的一个看法，从内到外，是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这样说。何西雅书六章六节，神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认识神就是里面的那个生命。到了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来服侍耶稣的时候， 讲到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乱，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认识神坐着听他的道，都是内在生命的建造。现凡祭事后的事，许多的事都是讲到外面的生活做出来，但是圣经怎么说？圣欲里面的圣欲，外面不可小的，就是里面坐着听到上好的福分，就是坐着听到。我们要清楚这句话，耶稣这句话不排除外面的生活，不排除这个，教会还是需要人要服侍的，椅子还是有人排的。我也很感谢这些弟兄们一早就来了，这个我9点40分到的时候，弟兄们已经来了，已经在做，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把我们里面生命的建造来忽略。里面生命的建造还是优先，求主叫我们学到这个功课，个人学到这个功课，在教会的层次也学到这个功课。因为圣经里面要警告说，有外没有内是危险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这样跟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使尽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傻眼的法利赛人，先使尽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讲到里面的先弄好，才能够弄外面，如果不是，就是假冒为善，是有祸的。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外面的行动，宗教性的行动，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父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管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只有外面宗教的行动，没有里面生命的实际，在神面前是不算数的。有个统计说，现在在美国的白人的教会的里面，说他是基督徒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信耶稣，这个是可怕的。我希望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好好注意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来了教会，进了教堂，做什么事情叫你变成了基督徒，是你要没有里面那个生命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讲到这些犹太人是罗马书10:2就说，他叫这些人叫什么，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真知识是里面的，有热心是外面可以看得见。那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向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到他的服事的时候，他就警告他这种人要怎么处理。他说这种人要敬虔的外貌，外面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什么宗教的行动都有了，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种人你不要让他来参与建造一个教会，他们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事情，不会把它做好。就算叫我们在他面前多有反省，叫我们做一个有外有内的人，而且是先有内才有外。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这三个内容，每个内容有两个名词，究竟是讲什么一回事。 第一个讲到信心的功夫，两个名词，一个功夫，功夫就是 work， 就是工作，你做是什么事情，然后是它的基础，就是信心。那么信心这个字，实在是翻译的这个字的一个的意思。每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信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包括的不单只就是相信或者信心，它也包括了信服、信从、信靠、信赖、信念、信仰，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信这个词的上面。当然我们信是信什么，是信谁呢？我们是当然是信耶稣基督自己，神自己。信耶稣基督什么东西？我们信得过耶稣基督什么一个意思？我们从这信那个字就知道，我们信服信从神的定义，服从他的定义，我们信靠信赖他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工作跟他的果效，叫我们可以去服侍他。我们是怀着信心、信念、信仰去坚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信这个字讲到的，我们是信从信服，先有一个服从的态度，就带出了信赖、信靠。在我们的行动的里面，我们可以信赖、信靠，在信赖、信靠的里面，就会形成我们有信心，知道这个事情会成就，就叫我们可以有信念、信仰。信绝对不只是说有些字写在一个纸上面，你说我同意，乃是这些字对你是有真正的意思的，它会影响你的思想，它会影响你想事情的逻辑，它会影响你每天的生活。所以信不是强烈的意愿，我想怎么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信的起头就是信服信从神的旨意，是从神的旨意开始，是紧密的相连。有了这个的话，才能够讲到有功夫。所以没有信的功夫，其实不是神的功夫，没有信的功夫，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功夫，我们自己的雄心，我们的野心，我们希望要做成什么的事情，是从血气来的。反过来讲，没有功夫的信就不是真的信。如果只是我们的讲的都只是理论，没有外表这个表示的话，这个不是真的信。其实这个牵涉到很多方面，牵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牵涉到这个教会，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功夫的里面有多少信的成分在哪里。如果有信的成分，我们很有把握说知道说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坚持，因为我们从信服信从到了信靠信赖，我们能够坚持进去就可以坚持到底，因为它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知道我们有一家在寻教会的时候，我也为他们的见证很受这个激励。要找哪个教会，他们是祷告寻求神要他去哪个教会，然后他决定去哪个教会。弟兄姐妹，现在是毕业的季节，你的孩子可能要决定说明年去哪里念书，你可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去上那个大学，在你的祷告这里面，这个功夫这个事要多少信在里面，在你考虑的里面有没有考虑到神在我的孩子念的大学这个事情上面有什么的一个角色没有。不一定是说名校是对他最好的， 名校可能在某一方面对他好，但是对他作为一个属主的人的属灵的成长不一定要最好的。我们家也为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挣扎。我的大儿子当他大中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而且他是一个常常考验我们，常常都要找出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你叫他说十点钟你要回家，他就九点五十五分打个电话来说，哎，我还有这活动还没有完，你要不要我赶着开个车回来呢？还是你让我慢慢开车回来呢？这个就是他。所以我说我对这个孩子完全是没有办法，我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这个孩子都已经18岁，我管不到他了，我就要放在你的手中。所以等到他这个找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直的祷告，他还没有信主，信主对他来讲是最重要，求主你开个门，叫他找这个学校，叫他能够在哪里遇到一些属灵的同伴，一些基督徒，有个好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放心在哪里可以属灵的成长。我这个孩子读书很好的，所以呢他很多学校都会收他。那么在 Virginia 呢，就是说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VA 是很大的一个学校，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学校叫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两个都是很老的学校，但是一个是很大很这个comprehensive， 所以很全面性的一个。他去申请的时候两个地方都收他。那么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他大概会选 UVA， 但是我知道 UVA 是出名的 party school， 就是喝酒啊什么都很厉害，我觉得我这个儿子去哪里大概不行。这个 William Mary 这个就是在 Ravensburg 是小地方，学生也比较小，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活动，我说这个地方可能比他好一点，但是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讲，因为这个实在不能讲，讲的话反而会有反效果。所以我们只是祷告祷告。那么他本来就是说我就是要去 UVA， 很多同学到哪里那个学校比较大，要有 football team 很好等等等等，就 basketball team 很好，我就去哪里。但是神就有不一样的做法，当他正在要决定要去 UVA 的时候，有一天他就收到一封信，这 William Mary 来一封信说，哎，我们这里有个 scholarship 我可以给你，你来我们这边念吧。那么他的心就动了，哎，有奖学金我就去那里去念，心动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还是想说，我还是想去 UVA， 那个学校比较好，能玩的东西比较多。那他也在挣扎，但他心中还是想去 UVA。所以有一次他没有信主嘛，他就说好，我就去甩这个叫什么，甩这个勺子是吧，我就把这个 dice， 我就去甩一甩看看怎么样子。那么他就说甩一次不行，一次大概就是这个 probability 是偶然的，甩二十次。耍了20次去 William Mary， 他很失望，这个可能是假的，再耍二十次，还是说去 William Mary。 那最后就在去 William Mary， William Mary 是那个地方比较靠近家，我们认识哪里有教会，有很好的基督徒。结果他是在哪里信耶稣。弟兄姐妹，你在做的事情的里面 要多少功夫的里面，你的思想的里面有神在哪里，这个信心的功夫。没有信心的功夫只是积极的功夫，积极的功夫是没有保险的，有信心的功夫你会做得下去。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有信心的做出来的，才在神面前算数的。所以有信心的功夫，在这个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真正的信一定会叫你将所信的用行动来表示出来。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算数的行动，得神喜悦的行动，必是从信开始。所以信是行动的根据，行动是真实的信的表达。所以这两个是要在并在一起。好，所以当我们是做信心的功夫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信心的功夫就是不是落实人的想法，而是落实神的定义。所以我们不会说我想 I think， 我所想的 His will， 他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当我们有信心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不会说 I am able， 我有能力所以我去做，乃是想到说 He enables， 他令到我有能力去做，就算我没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给我能力我可以去做。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不是说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是 inevitable， 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因为神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必定会发生。我们也不会问说 no way， 这个事情太难了，做不成了。我们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样子，神来做的时候，这个 why not 就变成 yes。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做的事情，我们教会做的事情的里面，我们就问这些问题，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加添我们能力就能够做，他在他的手上没有难成的事一定会发生，在他的手上 why not， 将来可能有一天我们的教会会有大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意象，意象就是 why not。 你看到一个很大很新的图画的时候，你不知道是谢谢，不知道会怎么样做，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你会问一个问题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下面一个是爱心的劳苦，劳苦这个字呢，英文翻译成 labor， 是辛劳的意思，这个希腊文原文是 kopos， 它的原来的意思是 cut， 这被割伤了的意思。所以他讲到辛劳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说辛劳的里面有疲累的痛苦，会痛的。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都会在我家附近走走路，它有些机械我用来举举这样子。要举到什么样子啊？要感觉，举到有一点痛才算是举啊。这个就是你的辛劳的里面，你的疲累的时面，有些的痛苦，任劳任怨就是有痛苦。怎么可以有？怎么产生？从爱心啊。这个爱，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圣经讲到三种的爱。这里讲的是最高层次的爱，是 agape 的这个爱，这个不是肉体的爱，男女的爱，不是友爱 philia， 就是我们精神上的相爱，我们的友情的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的爱。 这是恒久忍耐，要有恩慈，不求自己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只喜欢真理，永不及时的爱。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也只有这种爱才能够驱动我们愿意去辛劳。这种爱从哪里来呢？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我们能够有这种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如果不先被神的爱得着的话，我们不会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因为我们的爱，人的爱，就是肉体的爱，再高层次一点就是有爱。所以有句话说，长病无孝子啊，有没有听过？长病无孝子，爱是有限的，他是孝子，但是长了之后可能还是不行。长病无孝子，只有这种圣经里面讲到这种从神那里得来的爱是永不及时的爱。所以就讲到说，爱的里面就有劳苦，这个从爱就能够产生出劳苦。没有爱，没有这种爱的劳苦，只是一种的勉强，化许一种律法主义下的责任。有些时候我们对父母也觉得只是一种责任，不愿意劳苦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你不愿意到一个地步会痛，你还是用爱对这个人，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其实你服侍人就一定要劳苦，我想在座的你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会不同意这个事情。你要爱你的儿女就是要劳苦，当你十几岁的孩子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要咬住那个嘴，有话不能讲的时候，苦啊，苦啊。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个是我的经历，苦啊。当你看到这孩子做的决定你不同意，但是你知道你讲话是没有帮助的，你要忍得下去，苦啊，苦啊。保罗也讲到说，在侍奉那里面也要劳苦。他说，保罗形容他自己的服侍神的经历，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吃不得睡，要饥要喝，多吃不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这些都是外面的事，讲到外面的劳苦，更大的劳苦是里面的劳苦。所以他说，晚有会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有谁跌倒我不着急，这是里面的劳苦。弟兄姐妹，做父母，不要说做父母，夫妻的关系的里面就常有这种事情。你有外面的劳苦，当然是服侍家庭里面的事要做，有外面的劳苦，但是也有很多里面的劳苦。能够愿意有这个劳苦，怎么样可以有？只有我们被神的爱得着，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劳苦。所以爱心的劳苦会出现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很久忍耐的原文就是 suffer long， 这是长期的痛苦。爱是长期的痛苦，所以你要爱，你就不会怕苦，你会自动自发乐意的去承担苦。这个岂不是每个父母都要学的吗？人不逼你，你自动自发的去承担要孩子带来那个苦。更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有恩慈，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能够原谅， 能够承担别人的不适所带给我们的痛苦，怎么可以？是因为有这个爱，这个爱是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原谅是很困难的，你越是亲近的人，他得罪你，那个原谅是特别困难。弟兄姐妹得罪你，很难原谅，因为你觉得说 You should know better， 你应该知道更好的做法，为什么这样来伤害我？没有这个恩慈跟不计算人的恶，原谅很困难。别人做错事令到你的痛苦，你一定会挨骂。还有这个爱叫我们能够坚持的下去，永不及时，叫我们能够忍耐，能够承担长期的苦。弟兄姐妹，这个在家里在教会都是需要的。我知道在家的里面，夫妻之间就需要这个爱，说带了然后要劳苦。如果你多了孩子，更加多一点的挑战，你需要这个爱让你要劳苦。如果你三代同堂，你更加是需要这个爱心的劳苦。三代在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有什么奇怪呢？只是说在这个不同的里面，你怎么来处理它？服侍爸爸妈妈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不是爱心的劳苦，你会越担越觉得这个担子很重，很难受。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爱心的劳苦。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和劳苦。我们感谢神，神把人数加给我们，但是大家知道人数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两个人只有一种吵架的方法，三个人有四种吵架的方法，知道吗？人一多，吵架的方法就越来越多了，几何级的上升。倘若没有这个爱心的劳苦，这个架是吵得没完没了的。健康的教会，被清洗的教会，就是要这个爱心的一个劳苦。第三个讲到盼望的忍耐，盼望这个字英文是 endurance， 就坚持坚忍。但是它的原文那个字是 hupoonei， 它是用两个字加在一起成为这个字，一个就是 hupo， 就是在下面的意思。这 monei 是讲的站立得住安居的那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什么是忍耐呢？在困难的里面，在困难之下，你仍然能够安居，仍然站立得稳，仍然高高兴兴可以去生活，这个叫忍耐。这我人为什么能够忍耐？做基督徒为什么会忍耐？因为我们有盼望。这盼望这个字，不只是说咬着牙根的盼望，这个盼望的字是讲到怀着喜悦的盼望，这个才是真正的盼望。感谢神，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有今生的盼望，我们也有永世里面的盼望。我们今生的盼望，因为知道人对神对我们是永远存着善意，不管我们遇到的环境多么艰难，多么的难受，我们知道有个盼望，就是说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有善意。我们也知道神会供应，神会陪伴，神会帮助他的儿女。不等如说我有病痛，我有长期的病痛，这个病痛就会过去，但是神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的盼望，就是说他会陪着我们走，他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叫我们走得过，他会帮助我们来走下一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这今生的盼望。我们也有永世里面的盼望。永世的里面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将来来到神的面前要得荣耀。那个荣耀就是神叫你是我的儿子。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不单是说儿子，儿子的名分就讲到有遗产可以受了。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可以在这一生的里面，你觉得我糟糕，我这个际遇也不好，我这样也不好，那样不好，但是我们有个盼望说将来一个一定是荣耀的。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身体的属，现在可能会觉得说这里有痛，哪里有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给我们新的身体，是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我们的盼望是将来是不再有疑惑，将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切事情都清楚了。我们现在可能问说，为什么是我有 cancer 不是别人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遇到这个老板这是这么糟糕的，别人都是很好，岂不是有很多？为什么我生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面对这样的世界上挑战？但我们有个盼望，有一天来到神面前，解释问题都可以向他来问，而且你一定得到个满足的，可以满足的答案。所以在有盼望的忍耐，如果没有盼望的人，忍耐就是很无奈，这是苦撑，就是而不能够忍耐的盼望就不是真的盼望。为什么这个缘故？哥林多前后书在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既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是暂时的，将来还有永远。盼望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将来，而这个将来的根据是神的应许，神自己是确定，是不会改变，是可信。这个叫我们可以有忍耐。所以从盼望里面出的忍耐是怎么样子？我不是咬着牙根去苦撑，乃是坚定的去忍耐。不是绝望失望，而是有期待；不是愁苦恐惧，而且是愉快的面对，因为知道有更好的在前面。我还记得刚才提到这个“碰碰内”这个字，我是怎么学的？是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解释这个字，叫我知道、认识这个字。这个牧师，神很重用他。他是从我以前服侍那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一段日子之后，他就离开派教会，就让他去职场。我们的教会叫 Norfolk， 如果你懂得我们那区的说。他就到 Virginia Beach 去植一个堂，植了这个 Virginia Community Chapel， 教会成长得很快，好几百人。他的影响不只是一般民众，他影响到政治的人物，所以他这个牧师的影响力不只是在这个他的会友的里面，他的影响力是直到州长的哪里的。那么他这个 Virginia Beach 的这个教会成长了这么大了，他要离开，就到了 Williamsburg， 在 Williamsburg 要植一个堂，这个堂要发展得很好。他是活动力非常强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冷冻人。大家知道什么冷冻人？他发现他有冷冻人的疾病，就是说他的神经系统不能够控制他的肌肉，那么开始从随意肌开始，就是那手脚不能动什么，慢慢是个没有得医的，一定死的，到最后就到你的不随意肌肉，就是你的心不会再动，他就死了。所以这么一个那么的 要能干，有这么多的这个成就，他还不老啊，那个时候到60左右。所以他这个从这个手脚不能够动，慢慢只能坐着轮椅，翻圣经都不行了。他就来到我们教会里面讲道，那轮椅推他上去。神给他很好的记忆力，他可以不看讲稿，可以不看圣经，他就可以讲出来。他就坐在那里，手脚都没有力气，我跟他握个手，手是非常软，完全一点力气都没有，坐在那里讲道。他就用这个字忍耐，他说我感谢主给我成了一个渐冻人。他说我以前我是非常活动，因为我很多事情都能做，我而且做得很成功，但是神把我停下来，在经过走条路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真正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到外面你不能动，他就能够忍耐，一直到过世。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啊！那个震动人家的事情是一步一步，你看着自己有个走路跌倒，到了这个脚不能动，到手不能动，到了慢慢不能吃不能吞，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教导我们 hopomone 忍耐，要盼望所以要忍耐，因为他知道他去哪里，他就可以要忍耐了。那这里也讲到说，要有这些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中文翻译好像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是盼望的受持，这跟这盼望有关，但是其原文却不是这么简单。英文翻译就是你们的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功夫和爱的辛劳和盼望的恒忍，这三个内容都是用和来把它连接起来。然后这个属我们的主耶稣是与这三个词都是有关的。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原文是没有介词，原文就是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格 the case 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跟这个信心功夫、爱心劳苦、盼望忍耐的那个关系在哪里。它就是这个属格，是讲到说三个内容的根源、起因、基础都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英文的翻译已经算是翻译的非常不错了。那么这里就讲到什么呢？他提出主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的三个身份都提出来，三重身份。第一，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者，他是拯救我们的，人是从耶稣那里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他是耶稣。第二个，他是主是他是主人，我们是奴隶，人应该顺服他，他应该负责我们，这是主的意思。第三个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是说耶稣是有神的授权，有神的任命，所以他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授权、他的任命我们也得到了。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从基督那里能够支取到耶稣的权柄跟能力。那么这里这句话就讲了两个关系，一个就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工作和爱的辛劳和盼望的忍耐，告诉我们知道说这三个内容 的 source 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以外，你不会有这个信心的功夫、爱的辛劳、盼望的忍耐，这三个内容是空讲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另外这里讲的一个关系，就是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是落实在我们身上，所以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要有这三个内容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教会的里面，主耶稣基督这三重的身份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怎么样落实？第一，耶稣，你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我们教会的里面是不是都是真正信主的人？没有，如果一个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这些都是空谈。我们谈这些信心的工作、爱的辛劳、盼望的忍耐都不会出现，会出现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感。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爱心的辛劳，但是我们爱不出来，我们辛劳不出来。我们说要有盼望的忍耐，我们这忍耐不到出来。第二个就是说要知道他是主，耶稣是不是你的主？是不是生命的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主？要落实在我的门的身上，要落实在教会的身上，教会我们个人才会有这些内容可以产生出来。第三个就是基督，他是不是我们的基督？我们是不是从他哪里能够得到能力，让我能够在我们生活上面有能力，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可以有能力？很可惜，我们常常见到的就是我们没有，连耶稣都可能还没有落实，耶稣作为救主都还没有落实，不要说耶稣做主，然后我们还知道说向他来支取能力，能够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最后花一点时间，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这教会怎么来回应？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个教会有个使命宣言，你们看过？我们为什么存在？这教会为什么存在？这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在北卡三角区西北部的华人家庭及学生和学人中间，借着八种的事工去做基督的门徒，也使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使神的荣耀。这个是这个教会存在的原因。在八种的事工的里面，其中的一个事工就是建造并孵化内在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不会只是说注重外面怎么样子，我们教堂有多大，我们人数有多少，而是建造内在的生命。教会的核心价值有两个，我们得着人终于成就事工。我们不应该一个人还没有装备我们叫他去服侍，因为这事工有这个需要。我们不应该把过多的事工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把它压垮了。建造生命终于增加知识，我们查经这里不是个神学院，我们查经不是为了我们知识多，而且我们可以对别人说你看我对圣经懂得比你多，而是说信神的话我们经历的多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生命品质有没有改变，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求神叫我们不要忘记说我们教会愿建造并孵化内在的生命，得着人终于成就事工，建造生命 终于增加知识。所以我们要先尝试三年的基础灵命建造的计划。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要参与，从这些 的平台里面得到建造。我们要受洗班是把全备的福音要讲得清楚。现在打算一年有两次，这个已经做了第一次。我们要一般讲到与神相交、与神同行，就是现在刚开始的建造内在生命的起步，刚启动了，希望可以要定期的继续来这样做下去。我们希望要这个多认识圣经，所以我们有三年读经的计划，今年已经开始，也要网上开叫群组组群，大家可以去分享。我们开始有一个视讯的资料，让大家学习怎么样做一种查经的方法，归纳法查经。我们主日学开始进入一个单卷的研经。我们要服侍的装备，我们这个视讯的讲座的里面也要讲到什么带领小组的查经，团契型的小组，让我们在小组的里面可以实施，今天开始始动。我们希望将来会有这个传福音的有些视讯讲座，跟怎么样做福音探访。希望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教会待过三年的时候，你可以有机会去有这些的装备，有这些的经历。当然我是十分的希望弟兄姐妹抓着这个机会，在属灵的生命人、内在的生命人得到造就，在外在的生活的里面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用这个小的 cartoon 来做一个结束。这个 Charlie Brown 跟 Linus 来聊天。Charlie Brown 对 Linus 说 ,Linus 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呢？这个 Linus 说是，哦，是的，我常常都要想将来。那个 Charlie Brown 说，你长大后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他说非常快乐的人。这个代表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愿望。但是小孩子都会想将来。弟兄姐妹，你跟我在这方面要像小孩，要想想将来。三年五年之后，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希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属主的人。我们的教会今年进入第三年，思考再过三年这教会要变怎么样子，十年之后我们期盼这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更要想到一个更远的将来，有一天你跟我，我们整体这教会都要来到神面前面对审判，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带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给好好交账吗？神啊，你给我这一生要多少年？我把这一生做什么事？我们是食量，多了食量带到神面前，五量多了五量银子带到神的面前，还是一念加零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承蒙称许的属主的人，建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称许的教会。因为我们注意我们内面的里面的人的健康，才也注重外面的人的生活。愿神祝福